翻江署蒋平，奉包大人差遣，分兵派将。别看蒋四爷小个不大，透着格外的精神。他刚要分兵派将，报世子进来了，回四老爷，来客人了。哟，谁呀？来了好些人呢，他们是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铁面金刚沙龙。嘿，蒋平一听大喜，辽东六老来了，现在要大破九兽朝天庭，正在用人之际，他们来的是正好。四爷吩咐一声，请。老少英雄来到开封府门外一看，大车小辆，仆人主人足有好几十号，铁面金刚沙龙和严正方在前边，不用问，后边车上都是女眷。蒋平一抱拳，老哥哥久违了，你身子骨都挺硬是吗？
哎呦，四弟，
你一点都不见老，哪能呢？要说你们各位没变样，这可是真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吧。南侠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等人，全都拥到前面给四老见礼，大家欢欢喜喜往里走。等让到里边，众人首先提出来要给相爷问安，包的人也在内书房接见了各位英雄，一问他们的来意。原来这些人闲着没事儿，惦念开封府的各位英雄，这次凑到一块儿啊，就是到开封府来看看。没想到正好遇上这件事儿。包大人知道现在时间紧急，不能耽搁，就把这个意思跟来人说明。众人一听，哦，要打仗，那好啊，我们来了，能帮多大的忙就尽多大的力，因此这才告辞出来，共同赶奔前厅。蒋平让展雄飞把女眷接进内宅，差专人侍奉，愚者全都列席了这次会议。等老少英雄刚坐定，就听外面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贫僧也来了。蒋平一听，这又是谁？傻目观瞧，就见外面来个胖大的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条齐眉大棍。来者这个僧人非是旁人，正是金背罗汉无身。四爷一想，这个和尚来的也太巧了，正在用人的时候他赶到了。武神可是一头猛虎啊，以一盯十，因此蒋四爷是喜出望外，命徐良、白云瑞把武神接进来。大家彼此见过，武神是个粗人，热心肠，说话办事还不拘小节，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武神一眼看着徐良了， 拉了一下徐良的衣服，把他拽到没人的所在。徐良就知道有事儿。
老师傅，又什么事情？
弥陀佛，
徐三将军，你知这次我从哪儿来吗？
不知道。
我跟大家说，游方四海，居无定所，我可没说实话。我这是从东海碧霞宫来。
哦，有什么事情？
哎呀，三将军，我得了一些不好的消息。因为前三个月我闲着没事儿，到了一趟云南，忽然心血来潮，就夜探东海碧霞宫，我要看一看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何是个什么人。结果我发现他们正在屋里头商量事儿，故此我摘耳侧听。我听到武圣人于何大放厥词，对81门总门长普渡非常不满，对长法道人雪珠莲也恨之入骨，尤其恨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和你白眼眉徐良。我听武圣人于何说，不久他将要派金灯剑客夏随良联合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的几个堂主找你和白云瑞要算一笔总账。
你可别生气啊，人家说得明白，找你和白云瑞无非是个借口，主要斗的是四大名剑，斗的是81门总门长和长法道人雪珠莲，你们属于小菜儿，不在话下。
看这个意思，不久他们就要派人下山，为此我很替你担心呐。我怕你事先毫无防备，故此到东京来给你送信。我跟白将军不熟悉，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千万可留神。
徐良乐了，多谢大师傅一片好心。他于和于九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个人物，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他是个人物，我山西人不怕。
哎，三将军，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人跟人可不一样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呐。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多大的能耐你知道不？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我们100个捆在一块也赶不上人家一半。
也慢说是三将军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包括峨眉山四大剑侠，也不是金灯剑客的对手，何况他又联合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呢。三将军别忘了，交者必败，还要谨慎为妙。
嗯，好吧，我记得心里也就是。
他们正说话，方叔安来了。
爹，年老，屋里要分兵派将，就少你。四爷爷叫我来找你呢。我说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
你少要多问，我们商量点事情。
哼。其实啊，我听了个八九不离十了。干老你放心，什么他妈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武圣人于何，准保不是干老的对手。干老不行，还有孩儿我。
徐良气得冲他一瞪眼， 吓得方砖一缩脖子，不敢多说了。他们回到屋里头，徐良在这种场合也不便讲这件事，默默的退在一旁。蒋四爷开始分兵派将，各位，今儿个来了几位朋友，真就应了那句话，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你们来的正是火候，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就得受点累帮个忙了。我们要大破九兽朝天平，兵分四队，这头一队小梁子何在？四叔，我在这儿呢。徐良啊，我命令你率领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细脖大头鬼方硕安、小侠龙天彪，攻打九兽朝天庭的东门。记住，要破东门，打到中央无极土，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作令。梁子，你们几个下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东门好好熟悉熟悉，记住了吗？遵令。徐良领着人退下去了。蒋平一眼看见了白云瑞，云瑞啊，在你领着几个人攻打西门，你率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刘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好，下去熟悉阵图，打到中央无极土，会合徐良，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
遵命。
云瑞领着小七爷下去了。蒋平把展雄飞叫过来，大兄弟，能者多劳，我命你带着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圣手秀士风渊，还有新来的这老四位铁面金刚沙龙、翻江海马上军、一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攻打南门，不得有。
遵命。
南侠领人下去熟悉阵图。蒋平一笑，还有我呢，我也别闲着，我攻打北门，剩下的全都跟着我。另外呢，告诉夫人丁月华率领女眷保护开封府和包大人的安全，余者全部出发赶奔西山坳莲花观。
准备。
散了会之后，蒋平首先到了一趟大相国寺。到这干嘛呀？把开会的这件事通知三老。因为风僧醉菩提林空、北侠欧阳春、诙谐老人走化昌都住到大相国寺，这个地方又安静，条件又好。蒋平跟他们约会好了，有什么事亲自来送信。蒋平来了之后，见着三位，把方才的事情一说，要求三位帮忙。这老三位点头答应，各手指兵刃，也起身赶奔莲花观。名目上是四路派将，实质上是一场无形的比赛。你想，每一队都想立战功，救出八王爷，一个个是争先恐后，擦拳抹掌， 俺些旁人咱不说，单说徐良这一队，熟悉完阵图，离开开封府，出了封丘门，赶奔西山坳。他们心里着急，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就进了山里。徐良没来过，道路生疏，全靠房叔安在前边当向导。方叔安一边走着还一边吹呢，
你干啥？你儿子我光这趟道往往返返走了十来回了啊，你闭眼睛我都能摸到莲花观，您跟我来吧，准保没错。救八王爷那就得是咱爷们的事，别人他也就是聋子耳朵摆事而已。艾五爷一瞪眼，放出来，我看你现在学的越来越滑了，动不动就自吹自擂，小心我的拳头。
哎，五叔威，您可千万别打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您看我们这一队的人马有多硬啊，抛出我干老去，就是大名鼎鼎的小五爷，
可我不算个什么，我是你们的晚生下辈，
但是我有经验呢，骑马九兽朝天平我都进去过三回了，轻车熟路，这回咱又熟悉了阵图，那还能费什么劲儿呢？哎，
大伙一听也是那么回事，时间不大出了西山坳，眼前就是黑咚咚的莲花观。为了救八王，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不走前边，往西转，转到大墙外头看看左右无人。方说安压低声音：“
干儿，进了这道墙就是九兽朝天亭，从前边数这是第六层院子，咱们上墙吧。”
徐良是非常精细的人，就把老先生刘世奇事先画的那张图打开，看看有没有消息埋伏。一看，徐良脑门子冒汗了，果然有埋伏，大墙里外密排脏坑、进坑、翻板、转板，墙头上还有冲天刀、立天弩，要想进这道墙可不能靠近它，靠近墙一丈之内都有埋伏，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从一丈以外腾身而起，越过大墙跳到里边，还得跳过一丈去才能保住平安无事。徐良看看身边这几个人有没有这种功夫，能不能跳得过去，心里没底呀。他把大家叫过来，把这件事一说，众人一听也傻眼了。可事到现在，一寸光阴一寸金，谁也不能耽搁，能被这道大墙活活的挡住就得冒险一试。白云生说：“三弟啊，我看这样吧，能跳进去的就跟着你救八王，没这种能耐的就把他留在外边，要不怎么办呢？既不能背着他，又不能扛着他。”徐良点点头：“杀，快！”头一个就是白云生，扎金提提靴子，甩大掌，勒大带，把钢刀背好了。白云生运用圆弓，往后倒退了十几丈，看准了方位，往前一探腰，妖魔快到了危险区了。白云生脚尖点地，脑瓜一拨了，山不喊越过大墙，
那位说玉面专诸有这能耐，有。因为咱们这个书叫白眉大侠，咱们光记中说山西燕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人，似乎这白云生没什么能耐，就跟着跑龙套。实质上那白云生的功夫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那也是一员猛将，从小的时候就受高人的栽培，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尤其这些年他嘴不说别的，暗中也下上功夫了，因此才能越过这道障碍。白云生这一道里边轻轻一击掌，外边人知道平安到了里边了。因此这第二个就是小意是爱虎，爱虎效仿大哥那个方法，跑出十几丈远去，憋着一口气，也越过大桥。卢真也按这个方法跳过去了，像别人小虾龙天彪、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兵刀行，就俩人办不到。一个是霹雳鬼韩天锦，一个是细波大脑的方栓，这俩位在原地奔奔奔直蹦，没这能耐。韩天锦根本对高来高去这套能耐就外行，这几年经过不断的懒惰更退化了。你看人家都往前走，就这韩天锦吃饱了就睡大觉，比当初还笨。
我怎么办？老三，我怎么办？
徐良一看呢，只好把他留到外头了。
二哥，
我看你就在外头接应，
那怎么能行？
救八王千岁，破九兽朝天庭，人人有份。
你把我扔到外头算怎么回事？怎么办？
我罚你，你得背着我。徐良一想，这多好，我还得背着他，看看他这个比自己高着两头，就这坨200多斤呢。徐良一想，试试吧。
二哥不必着急，咱们试一试啊。要背不过去，咱俩一块掉到坑里头。
你别说丧话了，我知你有主意。徐良把身上的东西归置好了，紧了紧带子，把气闭住了。
二哥，爬到我身上吧。
哎，韩连锦手里的还拎着好几十斤大棍子，往徐良背上一趴，山县腾出一只手来把他后腰给拢住。
二哥你不要动啊，你要一动可就不好办了。
方叔安着急了，
你干什么？我怎么办？
你先等一等，我先把他送进去。
好个徐良，真会功夫，不但会功夫，还得会运用气功，还得说有把力气，不然的话这事是办不到的。老心徐良抖丹田气，脚尖点地，腾身往空中一纵，来背着韩天锦是越过墙头，双脚落地，平安无事。爱虎、白云生等着一看，哎呀真行，我三哥把韩二哥给背进来了。韩天锦把大脑袋一捂了，哎，这有多省事啊！
他省事了。徐良翻回身还得接房树案，
老邢刚一转身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凉风把他吓了一跳，手扶刀把刚要准备战斗，结果一看呢，房树案个忘把绿球球的，你怎么进来的？房叔安半天没上了气儿，晃着大脑袋在那翻白眼儿。房叔安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原来人家都进去，就剩他哥一个。房叔安心里头着急呀，心说这人呢还得有能耐，要不就是人家的累赘。你看把我干老累的那模样，回来还得背我。我当初他怎么就不练功夫呢？他说我要会功夫，俩脚一点地，像我干老那样揉下蹦进去有多好。完了，这辈子甭想这事儿了。
他心里正在想着，就觉这脖子疼，被人给抓住了。他这脖子也细点，这位抓了个满把，手指头都扣头了，好像没把方木栓给抓死。那位就像拎包似的，拎着方木栓是越过大墙，扔到徐良眼前。等方木栓再回头，此人踪迹不见。这身法就这么快，也慢说方树安在场的人都没看见。等徐良一问方树安，方树安没法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这个老方啊会编瞎话，这人也缓过这口气来了，两只手把脖子捋顺捋顺。
嗯，干啥？怎么样，你儿子长能耐没有？
个绿秋秋的，你怎么进来的？
我在外头，我一着急，大脑袋一晃，腰眼使劲，脚丫往下一蹬，扔我就进来了。原来我没适应过，我心里没底，我怕你累着，这一着急，哎，还真差不多。还，你看我长能耐没？
罢了，还真长能耐了。你往后照这样子下去，还真挺了不起，
是吧？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
大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人跟他抬杠。方叔安心中暗想：瞅见没？今天晚上还有高人帮忙，他妈这家伙是谁呀？
你可够损的！你好悬没把我掐没气儿，你等着我呢！只要叫我划拉着你，我就不能放过。
他心中胡思乱想不停，单说白眼没徐良，问方叔安：个绿秋秋的，你愣着什么？还不在头前带道，赶奔九兽朝天厅？
真是呢。
爹抬头往前看，黑乎乎的那个建筑物竟是九兽朝天厅。咱这方向还正对，正是东方甲乙木。叔叔大爷各位随我来。